弟兄姊妹早晨，今朝早咧，我哋个 rundown 有少少唔同咗。我哋先系讲道，然之后我哋翻翻转头咧，就系进入敬拜当中。乱世启示嘅第七讲，响末日嚟到之前，世界会经历好多嘅苦难。七印啦，我哋见到好多嘅战争、杀戮、饥荒、瘟疫，全世界会死好多人。然之后有一个好大嘅恐慌出现。虽然人见到这一切的征兆，但是他们仍然愿意悔改，于是七号就接踵而来。七号是最后的警告，七号是人最后回转的机会。你会见到大自然的生态严重地受破坏，天上面、地上面、海里面都严重被污染，生物好像在地球上面慢慢消失。不过这个破坏不单止在物质的层面上面，更加恐怖的就是无底坑有很多的邪灵出来，他们做什么的？就是不断地去折磨人，扭曲人的生命，叫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有很多的恶魔已经预备好，随时要夺去很多人的生命。但是即使是这样，人仍然不醒觉，但是他们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去追逐金钱、权势、物质、享乐，去敬拜各色其色的偶像，一点都不知道原来就是这些偶像背后的邪灵是迷惑着他们，撒旦已经牢牢地将他们锁住，玩弄在他的手掌之中。再过不用很久，七碗就来了。七碗里面装满住的就是神完全公义的审判，是神毫无保留的愤怒倾倒下来，不是四分之一，不是三分之一，而是百分之一百这样倾倒下来。关键只是在于几时，几时个审判才会来。在七印和七号之间有两把的声音在这里呼喊，而这两个呼喊就是教会在二千年来一直经历的张力。当第五个印揭开的时候，那些受逼迫好像约翰那样被流放，甚至为信仰而殉道的信徒，他们就问耶稣，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地上面那些的坏人、那些的恶人为我们去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啊？ How long?O Lord, holy and true, will you refrain from judging and avenging our blood on those who dwell on the earth? 是太没公义了，太大的冤情了，为什么好人会被逼迫，恶人就可以发大财，他们可以得着大权柄，他们可以有大能力，究竟这件事要到几时？不过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另外一把声音在天地之间回响，就是第六个号已经吹起了，第七个号就快要来之前，有一个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来，他大声的喊叫，好像狮子这样来到去呼喊，这个天使指着天来到起誓，他说必不再延迟了。到第七个天使吹号的时候，神向他的仆人送先知所预言的就要实现。There will be no more delay. 而两千年来的教会就是活在这两把声音的张力中间。How long? 神啊，还要多久你才会为我们伸冤？ There will be no more delay. 时候到了，我发誓必不再延迟。信徒面对着周围的人的冷嘲热讽，被政权来到去打压，来到去欺负，抢人东西的好像没有后果，性暴行好像没有报应，杀人犯可以逍遥法外。那我想问，跟随耶稣持守信仰有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退一步？只要你说一声凯撒是主，人生就过得舒服很多咯。为什么要坚持啊？牺牲是不是有奖啊？关怀慷慨有什么用啊？二千年了，我想问，苦等到最后会不会变成白等？这个世界有没有天理的？ 到底今日你同我为耶稣所坚持过嘅，我哋所付出过嘅，我哋所忍耐过嘅，我哋所牺牲过嘅，到最尾会唔会都付诸流水咧？我哋嚟到启示录嘅最尾第十九章，我哋就一齐预览一次呢个世界嘅终局。即是当羊羔手上面的书卷揭开到最尾的时候，你会见到什么？第十九章的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就有一只白马，那个骑在马上的，他的名称为忠信和真实，他要按住公义审判和作战。他的眼睛好像火焰，他头上面戴着很多的冠冕，在他身上面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除了他自己是没有人认识的。他身上面穿着一件染满了血的衣裳，他的名字是神的道。天上面的众军都骑着白马，穿着洁白的细麻衣跟随着他。有一把利剑从他口中吐出来，他要用这把利剑来击打列国，他必用铁杖来管辖万国，并且还要揣全能神列怒的压酒池。在他的衣服，在他的大腿之上写了一个名号，这个名号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我又看见那兽同埋地上面嘅众王，佢哋聚集咗众军都集合埋一齐，要跟嗰个骑着白马同埋后边嘅军队嚟到去作战。喺启示录里边，一共讲过四次开了，将成卷书分开五部分，嚟到第十九章最后一次开了。约翰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那个骑在马上的，他的名字叫做忠信和真实，他必按住公义审判来到作战。就在这里，这里就是最后一幕，这个就是 Avengers Endgame， 知不知道？神要来复仇，这个就是复仇者的终局之战。那到底是公义的一方会得胜，还是邪恶的一方会得胜？到底是羊羔会赢，还是红龙夹埋海中兽再加埋个假先知，聚集了地上的众王众军，还有无穷无尽的邪灵倾巢而出，到底谁会赢？如果你有看复仇者联盟最后一场终局之战，你就会记得战况有多惨烈，是吗？Thor 有两个斧头都打不赢人， Captain America 的盾被人打到断了， Iron Man 被人按住在地下，幸好最后的同伴突然翻身，然后所有人一起就去抢什么 Infinity Stones 那只手套。还记不记得那一幕是多惊心动魄？最好打的 Avengers 全部都出来了， Iron Man 你最喜欢看 Spider-Man、Ant-Man、Doctor Strange、Scarlet Witch、Thor、Hulk， 连 Captain Marvel 都加盟，这个是史上最强的阵容，是吧？经过一轮的苦战之后，到最后打到天昏地暗之后，都仍然是被个坏人 Thanos 抢走了 Infinity Stones， 记不记得？其实只需要他踏多一下，这个宇宙所有的生物就会彻底归于无有。还记不记得正与邪之间的争战就是这样了？正与邪之间的争战，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漫画书里面， Endgame 都是没有赢家的，到最后双方都是伤亡惨重，都要付上很沉重的代价。哈米吉多顿就是神和魔鬼之间的 Endgame。不过如果你看下去呢，很可惜其实场仗就没什么好看的，一定拍不到电影。第二十节，那兽被捉住了，连同在兽前面用歧视迷惑人，所以他们接受了个记号，拜兽的像那个假先知一起被捉了。 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抛在烧着硫磺的火湖，不是火湖，是有硫磺的火湖，不是硫磺的火湖，是烧着了的硫磺的火湖。其余的人都被那个骑白马口中所吐出来的剑杀了。啊，不是吧，编剧这样拍不到三个钟头零两分钟的、哦。即是麻烦你回去再读读好不好。咁就嚟到第二十章，那龙即系嗰个古蛇，即系魔鬼，即系撒旦，佢要出嚟迷惑地上四方嘅列国，就系哥甲同埋马明，使佢哋聚集争战。哦 ，OK， 原来之前系热下身嘅啫，好戏在后头。跟住他们嘅人数好似海边嘅沙那么多，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嘅城同埋蒙圣徒嘅营同埋蒙爱嘅城。OK， 真正嘅 end game 而家先开始。咁即系要死几多人啊？即系有几惨烈啊？到底有几大嘅牺牲先至可以最后赢啊？就有火从天降下来，毁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被抛在硫磺的火湖里，同兽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哦，又打完了，又没有死人，又没有流血，基本上耶稣一出现就打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啊？启示录第十二章就说了，撒旦一早就已经输了。几时输的？当耶稣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为世人流出他的宝血舍身那一刹那，撒旦就已经输了。当主耶稣三天之后从坟墓当中出来，他复活的时候，撒旦已经输到连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都被人抢了。当耶稣回上天上，他从神的手里面拿过书卷那一刹那，撒旦就已经被从天上被摔下来，他已经没有位置了。当羊羔拆开封印打开书卷的时候，魔鬼知道他自己时日无多，他只能够垂死挣扎，就是抵挡到最后一分一秒。启示录第十二章，这个就是为什么约翰由始至终他都坚持，就是那古蛇出来是要迷惑列国，使他们聚集争战。为什么是迷惑？因为他根本一早就知道没有一场叫做终局之战的，耶稣一出现就玩完了，他只不过是想迷惑着很多人陪他一起攬炒，就是这样。问题就是这个世界的人，你和我本身就好像个大淫妇那样，很乐意骑住在兽上面，靠住邪恶的势力，让自己强大一点，让自己富贵一点，让自己发财一点，不要理什么末世，不要理什么灾难，不要理什么七印，不要理什么七号，但求经济繁荣，股市上升，楼市畅旺，有屋住，有车揸，有嘢食，有得玩就得了。其实都是一场骗局来的，其实是一个 show 来的。因为光一出，所有的黑暗就会消失的，黑暗是不会抵挡到光。真理一出，千万个谎话都会被拆穿，因为大话是遮掩不到真理的。耶稣一出来，撒旦就崩溃。咁你可能会问，如果耶稣根本唔使打嘅话，咁佢嚟做乜嘢啊？问得好啊！第十一节，我哋再睇多一次。那骑马的称为忠信同埋真实，佢要按住公义审判同埋作战。忠信即系信得过，即系靠得住咁解。耶稣今次嚟，是要做一个人人都信服的审判，是审判。第十二节，他的眼睛好像火焰， 为什么他的审判可信呢？因为他看穿了一切，他头上面戴着很多的冠冕，大红龙有多少个头啊？七个头，每个头戴着一个冠冕。耶稣有一个头，他戴着很多个冠冕，他独有一切的权柄。他的名字是神的道，他是唯一的真理，他是唯一审判的标准。有一把利剑从他的口中吐出来，他要用这把剑来到击打列国。这里就是最关键的，耶稣来他唯一需要的就是宣判。当他将最后的宣判讲出来的时候，每一个曾经敌挡的人在他面前都要跪低，没有任何的辩驳，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在他的衣服，在他的大腿上面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号。凯撒要交回这个名号出来，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这个宇宙的主。他的审判是 final。 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不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话，你信不信？如果我告诉你，抢人东西的会有后果，性暴行一定会有报应，杀人犯始终要面对着审判，你信不信？如果我告诉你，苦等一定不会变成白等，你信不信？为什么你信？为什么你信？因为耶稣的名字就是信得过和靠得住。因为他的眼睛不会 miss 任何东西，他是看穿每一个人的灵魂。因为他头上戴着很多的冠冕，他有绝对的终审权。而他身上只需要一件武器，那件武器就是说话。他是神的道。弟兄姊妹，天开了，你看不看到？审判的一位骑着白马正在逼近，他的名号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哎，那就好了，一天都光晒啦，撒旦被人抛入火湖啦，迫害信徒、伤天害理那只兽的政权又被抛入火湖啦，那些迷惑众生、假宗教、假神、假信仰都抛入火湖啦，那就天下太平咯。那我想问，公义有没有被伸张啊？公义有没有被伸张啊？两千年来圣徒苦等那样东西得到了没啊？当然没了，不过不要紧，跟着就来了。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同埋坐在上面那一位，天地都要在他面前逃跑，找不回。这里发生什么事啊？之前耶稣作出的宣判是处理了撒旦、处理了个兽、处理了假先知。那些人呢？白色大宝座就是神对人最后一次过的审判。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在宝座之前。无论大小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在生前你是做医生的，你是做律师的，你是做警察的，你是做记者的，你是做厨师的，你是做家庭主妇的，不管你是富二代啊，定是一个打工仔，你身娇肉贵啊，定是你出身寒微，你都要来到这个宝座之前报道，是站在这里 face to face， 面对面向着那个坐着宝座上那一位。 案卷都展开了 ，scrolls are opened， 众数。不过仲有一卷就系、是、生命册，亦都打开咗。咩嚟嘅咧 ？scrolls 代表啲乜嘢咧？死了的人都要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哦，原来是这样。不单只是大数据，原来每个人都有一份完整的记录。你害过多少人？你重伤过多少人？你讲了多少个大话？你有多少次不忠？你做过什么？当然亦都包括你做过所有的好事，是很公平的。这样都死得了，是不是？ Full account， 你以为做了那些没人知道的都写下了，每一个都照着他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把其中的死人交出来，死亡和阴间都将他们的死人交出来，各人按住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约翰很想表达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是一个最全面、最彻底和最公正的审判。为什么？即是你以为那些沉了船、堕了机那些条尸都找不到那些，就没得追究了，是不是？错了，找不回条尸，个海都要交回个死人出来。死亡和阴间通通都要交人，所以不要想着死了就一了百了，是没得躲的。再一次讲，约翰，他们都照着各人所行的受审判，包括你，包括我，一个最全面、最彻底、最公正的审判。保罗之前所讲的就在这里实现了，死亡和阴间都被抛在火湖里。 By the way， 你知不知道火湖是什么来的？火湖是一个 symbol 来的，不是真的有个火湖。火湖是一个 symbol， 火湖是一个永远后悔、永远伤痛、永远无神的地方，是永远。解决了死亡，解决了阴间，就轮到你和我的命运。第十五节，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抛在火湖里。很奇怪一件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呢，就是到底你和我会不会被抛入那个永远后悔、永远伤痛、永远同神隔绝的地方，那一个决定呢？不是在乎你和我的行为的，审判就是在乎那个行为了，是不是？刚才说了，但是刑罚就在乎你和我的名字有没有记在个生命册上面，是不是很奇怪？生命册找不到你的名字就惨了，轮到你被抛落个火湖。伤痛就不要讲了，永远没神都不要讲了，反正现在都没神了，是不是？惯了的了。问题是你跟谁在一起？魔鬼撒旦啦，最腐败的政权啦，同埋世界上最假的信仰啦，跟你一起大揽炒，是不是很开心啊？永远在一起。那请问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面？你肯定？那你说牧师我怎么知道？你不要这样问我啦，一时问我我真的不知道，我连生命册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你听着了，启示录第十三章那里描述约翰见到地上的政权，即是那只兽，到处抢夺去欺压百姓，贪污腐败，而且逼迫教会，但是仍然有很多人 繼續維護住呢個體制，繼續支持呢啲嘅霸權。好多人就係趨炎附勢，靠住奉承呢啲嘅暴君從中取利。第十三章就描述緊一個咁樣嘅世界。因為第十三章裏邊咁樣講，佢話邊啲人會咁樣做呢？就是那些住在地上面名字没有记载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的生命册上面那些都要拜这手。哦，你看到了，原来生命册的全名呢叫做被杀的羊羔的生命册。 The book of life of the lamb who has been slain。哦，咁我哋就多个头绪啊！即系话，其实呢个世界上所有曾经活过嘅、曾经生存过嘅人都有一卷书卷嘅，系属于你嘅。无论你系好人，无论你系坏人，无论你系男人，无论你系女人，无论你系黄丝又好，你系蓝丝又好，所有存在过嘅人都有一本书卷，包括你同我，系记录低我哋做过嘅所有事情。而呢一本生命册咧，就系属于被杀嘅羊羔嗰一本，记录低耶稣基督喺佢一生所做过嘅每一件事情。以水变酒啦，平静风浪啦，医病赶鬼啦，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啦。在拉撒路的坟墓之前哭泣，在个城前面跟个寡妇相遇，救回他的儿子，然后他走入耶路撒冷，被他的门徒出卖，被祭司长捉拿，受比拉多的审问，被兵丁毒打，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了你和我的罪，在十字架上面受苦，流光他的宝血，舍弃他自己的生命。然后他三日之后复活，回来相认玛利亚。他显现在多马前面，他说多马你可以摸我的肋旁。他去到提比利亚海，在个湖边煮早餐给他的门徒吃，然后他宽恕那个三次不认他的彼得，再一次差他出去牧养教会。这一本就是主耶稣在世的记录，是被杀的羊羔的生命册。而你有没有份在这个故事里面，神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神是完全地知道哪个人的名字是写了在这个救赎的故事里面。到那一天，真相就会完全显露出来。到那一天，你和我的衣柜就只是在乎两样东西。第一，就是在乎那个最全面、最彻底、最公正的审判。两千年，教会活在两把声音的张力中间，圣徒去问神啊，到底你要几时为我们伸冤？天使发誓说必不延迟，神的奥秘就要实现。就是在这一刻，在这个白色大宝座之前，所有人都会得到公平的审判，恶人一定会被定罪，义人一定会被平反。第二，就是在乎被杀的羊羔的生命册。他为了你和我流出他自己的鲜血，洗净圣徒一生所有的过犯，污垢除去，罪债还清，过犯一笔勾销。他要永永远远同所有忠心跟随他的人享埋一齐。愿所有荣耀颂赞都归俾呢一位爱我哋嘅主耶稣基督。 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同心来赞颂他，因为他配受我们一切的敬拜。
Thank you. 从此与我同住，斩掉泪痕，泯灭恩怨，作你一生爱子看啊，神的掌握在人间，从此与我同在。
好像一大群人的声音，好像众水的声音，好像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全能的神作王了，他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颂赞归给他，因为羊羔的婚期到了，他的新娘已经预备好了，有光洁的细麻衣赐给他穿上，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的义行。哈利路亚，我们的主作王啊，主耶稣，我们多谢你，愿你快来， Amen Amen。 弟兄姊妹请坐。对现代人来说，这几节的经文呢，刚才我们读过羊羔的婚期到了，新娘预备好，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看完就算，或者你不会觉得很起眼，你自己的经文眨下眼就过了。新译本的圣经给他一个的标题叫做羊羔的婚宴。老实说，婚宴大家都去了很多，即去到一个位置大家都觉得很麻木了，包好了份礼物，代埋嗰代人情，就著起套西裝咁啊，好瀟灑咁去，即係食一餐。女士可能即係要多少少時間嘅，起碼要化個靚妝，扮得靚少少咁啦。誰不知去到先發覺，原來你係個主角喎，驚唔驚啊？原來你係個新娘，哇！仲要搞到好大，144,000人。今晚不只是世纪大婚宴，今晚直情是永恒的大筵席。那为什么不早点单定声啊？一年前应该开始瘦身，揀回几套漂亮的衣服，看看衬回什么名贵珠宝，然后叫发型师怎样跟我整整个头，然后想想去哪里拍一幅漂亮相放在门口给人欣赏一下都好啊。即现代人，我们去婚礼，我们搞婚礼大部分时间就是想这些咯。其实我们 get 不到这段经文到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那不如我解释一点。第一世纪犹太人的婚姻是怎样安排的？犹太人筹备婚礼通常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第一步呢就叫做定亲 betrothal。第二部分就是预备，第三部分就是婚宴。定亲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一个男仔，通常就会带他的 best man 去到某一条村那里， 咁就去呢个女仔嘅屋企。咁去呢个女仔屋企做乜嘢啊？咁梗系要见下人哋个阿爸啦，系咪啊？人哋养到个女咁大系嘛，话俾你就俾你咩？咁你送咩大礼去换人哋个女啊？咁啊要倾咯，咁啊要坐低倾下咯。好啦，倾到一个位，对方满意啦，对方岌头啦，咁就系噶啦，系噶啦嘛，真系。咁就一男一女成为夫妻咯。不过佢哋仲未可以一齐住啊，即系而家只不过系叫做定亲啫。跟住咧，个男仔就同个外父立约啦。然之后佢哋彼此举杯，佢哋就会咁话啦：呢杯系我哋嘅新约。然后个新郎就离开，于是就进入第二步。第二步咧。就是新郎和新娘会分开一段时间，新郎要回家为新娘去预备地方，当然还要搞个婚礼，搞个婚宴，个酒席，是吧？人家的酒席跟我们很不同，我们的酒席就是喝完一晚回家了嘛，人家搞整个礼拜。那个女仔这边当然她也有她的事预备，是吧？大个女，预备怎样做人太太，预备怎样做妈妈。虽然两个人现在是分开，他们没有洞房，但是 betrothed 就是这两个人已经正式结为夫妇。即是挽下手，如果这个男仔有什么三长两短，即是好话不好听，这个女仔就成为一个寡妇。第三步就是个新娘哥预备好了，于是乎他就带他的 best man， 带他一班好朋友知己，他就浩浩荡荡要来接新娘。没人知道 exactly 是哪一天，没人知道 exactly 是什么时间，总之就是 betrothal 那段时间过了，大概已经很接近了，随时就会来的了。入到村口的时候，整队人就会叫了，新郎哥来了，新郎哥来了，快点出来，快点出来迎接新郎哥啦。哦，终于都来了。于是新娘就第一时间和同女一起去欢迎新郎哥，因为等了很久。咁个新郎哥就会接过呢个新娘，然后就带呢个新娘翻屋企，然后个婚宴个酒席就会开始，前后七日，有啲嘅庆祝甚至系十四日咁长。咁你而家就明啦，路加福音第22章，耶稣喺最后嘅晚餐同门徒话。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从今之后我不会再和你们喝这杯葡萄酒，直到神的国降临，直到羊羔的婚宴。耶稣有没有过大礼啊？有，过什么大礼啊？十字架流出的宝血就是他买赎新娘的大礼，个约已经立了，新郎现在就是回去父家为新娘去预备地方，而他有一天一定会回来接走个新娘去到永恒当中，是永恒的筵席。那谁是耶稣的新娘啊？不就是教会咯，不就是你和我咯。我们不是 engage 了，我们是 betrothed 了，下嫁了给个新郎。所以听你，当你听到有一天有人说出来了，出来了，新郎哥来了，第七节的回应就是 Hallelujah，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苦等没有成为了白等啊。新郎是遵守了他的承诺，他回来了，羊羔的分歧到，他的新娘也都预备好自己，有光洁的细麻衣赐给他穿上，这件细麻衣就是圣徒的仪行。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有人竟然用他的鲜血，用他的生命来到跟你立约。他说，我已经拣了你， 我要一生一世爱你，我的血就是我爱你的凭据，我已经预备好随时回来了。那你呢？教会你呢？你对你的丈夫是怎样的？喂，嫁了给人的了，难道还周街跟人勾搭？难道还在办公室四围跟人 flirt？ 你知不知道约翰望着这个新娘的时候，他想起谁啊？启示录第十七章，我看见一个妇人骑着朱红色的兽，这个兽满布着亵渎的名号。她这个妇人穿着一件紫色和朱红色都不知几靓的衣服，佩戴着金子、宝石、珍珠各样的装饰，手里拿着一个金杯，盛满着可憎之物和她淫乱的污秽。即我们平时很少这样去省察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一个意识，就是我们已经跟羊羔立了约。我们是有一个丈夫和妻子一种不可以再分开、不可以再分割的关系。那难怪我们 活得这么随便，我们生活得这么不羁，追逐金银财宝、名利权势，陶醉于各色其色的奢华享乐，身上面沾染住这个世界的贪妄、淫乱、不义、欺诈、强暴。我们过住的是巴比伦的生活，我们和巴比伦人一起日子都不知道过得多好。我们去巴比伦的 party 简直是流连忘返。什么七印、什么七号、什么七碗、没有听过、听不到、看不到。有人会自己跟自己说，我都不知道多好，我做女王，是吧？我又不是寡妇，我不会见到悲哀，我自己喜欢寻欢就寻欢咯。但我忘记了，原来我们有约在身。有人用自己的宝血将你买赎回来，叫我们可以属于他，属于他。地老天荒，海枯石烂，赎价已经给了，约已经印了他的名字上去。短暂分离，然之后就会相见。新郎已经预备好 ，anytime now。咁你呢？你预备好未啊？其实你都心有所属噶啦 ，You are betrothed。你有没有挂住他啊？你有没有想他快点回来啊？当他回来那一天，你最想跟他说的第一句说话是什么？让我们低头，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你自己去回应圣灵这一刻给你的提醒和说话。请弟兄姊妹起立，预备好你自己。
期盼有天你国度荣耀彰显，盼这天永居于你身边，再没有眼泪，没有苦痛可叫我忧虑，有你满足世间所有缺欠。期盼有天你国度荣耀彰显，盼这天终亲眼见你面，再没有疾病，没有生死可叫我惧怕，有你满足今生所有牵挂。看无住基督降临，从此更新这一切，你自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遍地光辉闪耀，照遍人间，荣光之中见你掌管大圣，看无住基督降临，从此更新这一切，湖水滔滔灌溉医治万有，竭力奔跑直走到最后见你的面，为得见你赐下荣美冠冕。 重整更新这万有。
真是被这个花花世界所迷惑了，就是去追随这个世界很多其实是不等使的东西，而我们的眼睛就是离开了你。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记得了你，我们不记得了我们有约在身，但其实你才是那个真正能够满足我们， 你先至系真正一生一世爱我哋嗰一个，唔系一生一世，其实系地老天荒，海枯石烂。所以主啊，其实我哋真系好想你快啲翻嚟，所以帮我哋预备我哋自己，赐过俾我哋嗰件洁白嘅细麻衣，让我哋每一日都珍惜，每一日都穿上，就系等嗰一日，你必定会再翻嚟嗰一日，我哋再次面对面见到你。多谢你拣选我哋，多谢你呼召我哋，多谢你用你嘅宝血同我哋立约。祈祷奉耶稣基督。